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星期六确认两名儿童和他们的曾祖母丧生之后，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野火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五人。在为保护住宅、森林和公园的救火行动中，两名消防员本星期早些时候殉职。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美国西海岸的加州处于紧急状态，猛烈的野火威胁着成千上万人的家园。川普总统星期六做出这项宣布后，就可以动用联邦资金帮助遏制火势以及以后的重建。白宫说，川普总统下令联邦政府帮助州政府、部落以及地方政府应对紧急情况的努力。周六早些时候，南加州成千上万的人被迫撤离家园，以逃避所谓的克兰斯顿火灾。它和加州北部的所谓卡普尔火灾遥相呼应，肆虐加州。第三场大火被称为佛格森火灾，正在热门的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燃烧，迫使公园在7月25号关闭，预计8月3号重新开门。印度尼西亚龙目岛发生里氏 6.4 级地震，至少10人丧生，40人受伤。这次震中离地表只有7公里的地震，星期天早晨发生在印尼这个游客青睐的岛屿，人们跑到街上和开阔地带躲避坍塌的建筑物。印度尼西亚国家震灾局说，随着继续在龙目岛收集信息，死亡人数可能更高。临近的巴厘岛有震感。柬埔寨的投票站已经开门，选举国民议会所有125个席位。这次柬埔寨选举中，由于没有能够真正与执政的柬埔寨人民党一争高下的反对党而受到多方批评。投票开始前几小时，柬埔寨政府命令因特网服务商屏蔽15家独立新闻机构的网站，包括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和金边邮报。柬埔寨最高法院去年解散了柬埔寨救国党，人们广泛预计洪森首相的柬埔寨人民党将继续执政。人民党此前赢得了四次每五年举行一次的选举，洪森已经执政30年。预计大约20个政党竞争星期天投票选举的议会席位，但是救国党被视为唯一对洪森的政党和领导权构成威胁的政党。救国党的支持者呼吁选民抵制投票，低投票率可以显示执政党的低支持率。联合国批评柬埔寨的这次选举有根本缺陷，因为政府对救国党及其领导人采取了法律行动，美国和欧盟撤回了对这次选举的资助。美国总统川普在本星期的广播讲话中为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辩护，批评国会的民主党人。纽约时报说，在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别是负责拘捕和递解以及遣返那些境内非法移民的执法与递解行动处，主要关心的是递解那些已经犯有严重罪行的人。但是在移民问题上持强硬立场的川普扩大该机构的执法范围，批准他们抓捕任何没有恰当文件而非法滞留美国的人，不管这些人是否有犯罪记录。几位民主党要员，包括来自纽约的吉兰·布兰德参议员和来自麻州的沃伦参议员，呼吁取消这个单位。他们两人都被视为有可能在2020年代表民主党竞选总统的人。脸书公司表示，自从今年年初禁止在线仇恨言论的法律在德国生效以来，脸书已经删除了几百个攻击性发帖。根据这个法律，违法者最多能被处以5000万欧元，相当于5800万美元的罚款。脸书负责全球政策解决方案的副总裁理查·艾伦表示，该社交网络收到1704项基于该法律的投诉，并在今年1月到6月期间删除了262个帖子。报告称，那些投诉涉及德国刑法中一系列涉嫌违法之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海涛。那么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2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那么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川普升级贸易战，还有习近平有多少个没有想到。贸易疫苗风暴的再起如何考验中国的管制能力，今天我们讨论这两个问题。那么今天参加讨论的有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杨先生你好。
海涛好，大家好。
那么我们还有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夏明先生你好。
早上好，你好。
那么还有一位是我们的政论作家、时局的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好。
那么欢迎各位来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啊。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已经打了多时的这个美中贸易战啊。那么先看看川普总统。川普总统呢，他最近表示，如果有需要的话，美国已经准备好对所有从中国进口的价值50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关税。那么他并且宣布一个12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项目，帮助因关税战而遭受损失的美国农民。那么与此同时呢，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最近点名习近平，直指习近平是美中贸易谈判达成协议的最大的障碍。那么美国中情局高官柯林斯也在公开的场合批评习近平宣扬的东西对美国形成了新的冷战。那么川普还不断为贸易战来加码，那么中国方面是如何应对呢？美国政府的高官公开点名谈习近平，那么有没有不同寻常之处呢？我们主要是讨论这几个问题啊。首先呢，就是说，我想让这个在演播室的这个杨建立杨先生来谈一谈。你看，这个川普总统他近日表示呢，就是说准备对5000亿这个中国的商品征税。那么这一段时期以来，就是这种就是双方你来我往，你加一码，我来一个，不能说唇枪舌剑吧，也是有这个形成了这种就是一来一往的一种一刀一枪的这种这个局面。那么川普先生要说对中国的商品增加这个增收这个5000亿的这个关税，那么作为你的观察，中国方面他们有没有什么就是可以这个再来讨价还价的余地，或者只有这个批判的余地？
对，现在从表面上的信息来看，就像你刚才讲的，只有批判，强这个措辞强烈的进行反击。但是私下上呢，我们已经看到很多方面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包括习近平自己的这个地位、个人崇拜也在降温，这些都和中美贸易战有很大的关系。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中国政府在这一段处理这个中美贸易战上有很多的失误。他一开始轻视了川普的决心，没想到川普是决心要打这场贸易战，而且不断的升级，打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到中国能用的除了这个措辞强烈的批判以外，还有两个具体的措施。一个呢，就是针对川普的选民基本盘，就是农民增加这个关税，使得这个农业产品进入中国更加困难进行对这个川普进行打击。第二个呢，就是降低这个汇率，把人民币的汇率这个降低，来这个帮助中国的贸易。这两个技术性的问题我们可能一会儿有时间进行分析。但是呢，另外有一个信息，这是最近我陪一个上市公司的一个老板，他在中国有工厂，受到这个贸易战的影响，去拜访了一个这个川普外交团队的一个成员，拜访了一下，他透露中国已经明显的表示出来，私下表示出来，希望8月份解决问题，不这样打下去。8月份是什么关键点呢？八月要对2000亿的中国进入美国的产品进行听证，然后可能9月份就实施真正的实施这个提高这个关税。所以呢，中国政府希望这个8月份能够真正的把贸易战降温。
是，实际上我们现在看那个中国，就是它内部的各种各样的报道也好，消息也好，包括今天我们给大家提到这个郑永年先生接受那个海外版那个侠客岛那个专访，他也从这个整个这个中国的这个 智囊们，就是共产党智囊们这些反馈来看说，这个基本上的调子在逐步的这个缓和，往缓和方面走。我想请这个纽约这个夏明教授来谈一谈。你说现在我们就是美国方面的东西，我们已经看到听到很多了。那么我们从我们海外的角度来看，就是看看中国方面，就是。我就是想让大家来谈一谈，刚才建立先生他也提到了，中国现在是似乎过于的自信和乐观，以至于这个川普不断升级以后，他们没有些什么可以拿出来再和美国这个真刀真枪的打的时候，对好多海外人来说就呈现了说，习近平刚才我们提到的习近平提好像他的智囊们，也就是好像好多没有想到，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夏明教授你来谈一谈。就是你认为这个中方啊，咱不说这个习近平他自己，包括他的智囊刘鹤，包括什么王沪宁，包括他这个所有的，包括李克强总理，中方有多少个没有想到？
对，因为中方呢，我觉得他有几个了，至少呢是有前提性的，就是他的判断的有前提性的错误。第一个，我认为他是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经济实力，同时呢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市场的潜能。那么尤其他的市场呢，现在呢并不是一个面子非常好的一个就是经济的那个高速增长的这个周期的情况下，那么他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力量。第二，我认为他低估了美国的实力，尤其低估了美国呢在那个全球的高科技领域他的领导地位。第三呢，我觉得他低估了美国呢跟西方国家他们的这个以经济那个就是为那个纽带了，但是其实是以政治和军事联盟为基础的这种友谊关系。中国政府呢觉得好像他如果插进去了，可以离异美国跟欧洲或者日本的关系了。其实，在关键的时刻，你会发现呢，西方国家呢都是连为一体。那么他们针对其他国家对西方的在二战以后建立的这个霸权呢，它这个挑战呢，其实西方国家是反应是非常快的。另外几个呢，就说中国政府呢，我觉得他那个低估了一个，就是贸易政策给国内呢带来的这种直接的政治影响。其实中国的贸易呢，其实反映了中国经济的问题，而且也给中国的老百姓的经济生活，尤其消费带来了许多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当中国的老百姓他的生活收入受到影响，而且中国的老百姓看到在贸易战中，美国的那个川普总统能够把中国的这个团体了，或者就是决策班子了，给打的这么一个就是头破血流了，那么中国的老百姓呢，有的呢是非常那个高兴的，那么这种就是幸灾乐祸的这种而不是团结在党和国家周围了，那么这种呢，我觉得中国政府呢，那么也是非常吃惊的。
那个现在从各方面情况来看，这个贸易战呢是刚刚开始，好像也没有马上就结束的这个迹象，好，但是好像也没有就是愈演愈烈的这种趋势啊。那么我想接下来我想这个让陈伯公先生你来谈一谈，谈什么呢？就是说现在呢这一场贸易战打到这个份上，那么你不管是它开始也好，或者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或者是越来越严重也好，那打到这个份上，你来分析谈谈你的观点，到底谁是这个就是最大的受益方？比方说有人说啊，美国的消费者是最大受益方，举出了好多这个证据，还有人说中国的消费者是最大受益方，那么有的人说是这个美国政府受损失最大，川普受损失最大，有的人说中国方面受损失最大，就是我想看，就是从这个得失利弊这方面来看一看，到底哪一方面，如果我们把它简单的分为这个四个方面，美国消费者、中国消费者、美国当局、中国当局、行政当局，我指的是，那么伯公先生你来分析一下，你认为谁是最大的受益者？如果按照现在这个速度也好，力度也好，范围也好，这种架势来打下去的话，
美中贸易战从开始一直到打下去，中国人民的利益跟美国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中国人民的利益跟美国政府的利益也是一致的，那就是让中国政府这个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然后这个解决市场准入问题，就是扩大市场开放，这些会让价廉物美的美国商品和其他国家的商品涌入，那么中国人民就少受这种假疫苗毒奶粉之困，那么就可以不用这个
个绕道去什么买什么抗癌药，高价买抗癌药啊，不用当什么什么进口的外国药，还说是卖假药，就像那个电影我不是药神所表现的一样。那么这个说这个利益是招展冻结，而美国消费者，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对美国农民做了一个补贴120亿的紧急援助，并且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中共方面，中国政府方面非常的恶毒，他知道我非常尊重美国的农民，而他们呢这个对美国的农民下手，这就是我前段时间说的，中共在这场贸易战中使用了乌龙战术，经济问题政治化，政治问题经济化，是对美国民主制度的进攻，因为这本来是经济和贸易问题，他却利用美国的民主去进攻川普和共和党的票仓，试图在这个农业州啊制造这个对川普的这个支持率的下降。但是现在川普在美国国内支持率啊不减反增，这证明川普目前保持一直是赢家，而中共内部却出现了高层的分歧，不仅思想分歧，而且路线斗争，而且是权力斗争。所以刚才我补充刚才建立和夏明说的话呢，我补充几句，中国政府有几个没想到，不仅没想到川普这个说话算数，没想到这个川普会贸易战不断的升级，再一个没想到川普能够形成国际联盟，还有最重要的没想到，他原来寄希望美国国内发生分裂，以为美国的商界啊，这个消费者和这个国会就会把川普拉反对拉回到原有的立场上，这他没有想到。最重要的是，中共政府没有想到他内部出现了分歧，尤其高层出现了分歧，因为当时《环球时报》代表习近平做了一个暗示，说美中贸易战最大的优势就是中国的制度，说全国人民会团结在共产党周围，而共产党会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党中央会团结在习近平周围，上下同心一起打赢这场贸易战，而美国会出现分歧。事实上恰恰相反，美国在这样的民主社会民主大国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基本上是空前团结，以高增长率来表那个高的支持率对川普来表征，而中国那边不仅民间分裂，这个反共的人民都支持打贸易战，而亲共的这个民众呢现在声音越来越小，而中国政府内部自己特别的高层出现了激烈的权力斗争、路线斗争，所以最终这个习近平的权威受到削弱，威信大跌。
就是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那个大家都注意到，就是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他不是有个微博，然后最近呢一段以来的就是在微博或者微信上就是跟贴的这些网民啊，几乎一边倒都是支持美国，这种现象也是就是说也值得大家这个注意和深思吧。那么实际上你看，我们大家都可以回顾，就是从这一二十年以来，从比方说20-30年以来，从卡特到里根到克林顿，然后到布什，然后到这个奥巴马，然后再到这个川普总统，这一系列总统走来呢，其实这个对美国对中国这个贸易这个顺差是逐年在加大，但是没有一个美国总统来就是说像川普总统这样这个大阔斧，这样这个就是说干就干，这样雷厉风行的这么一个总统。那么知道这么这个也从几百亿美元到几千亿美元这个贸易顺差，一直到现在这么成了一个这么大的天数，只有川普总统在那儿就是说我要真刀真枪的跟你们玩真格的，以前都是大家都是说一说而已，有的甚至之前都说都不太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回到今天的问题，就是白宫里有一个经济顾问，他叫库德洛，那么他在一个什么场合上，他就直接点名就批评习近平，说是这种贸易谈判本来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实际上有一个最大的障碍，那就是中国的这个领袖习近平先生他本身。那么建立，你来谈谈这个库德洛的这个说法有没有一定道理，或者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库德洛只不过揭露了一个现实，一个事实而已。因为这个习近平现在逐渐的定义一尊，权力大在握，搞个人崇拜搞到这种程度，全国人民要看中央，中央的党看党中央，党中央听习近平一个人的。那当然，像中美贸易这样的决策，肯定是习近平一锤定音啊，用他们的话叫一锤定音。我们这个对于这个贸易谈判的细节知道的不多，但是可以猜想，像刘鹤这样的经济官僚，他更多的是考虑经济的规律啊，考虑中国的经济现实，希望和美国的谈判中啊能够达成一个符合现实的一些协议。但是这个习近平呢，他是把经济问题政治化，刚才破空已经提到了，他考虑的问题不是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他的政治问题首先是自己的个人的这个权力问题，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伟大领袖，我不能服软啊，
对，
在人民面前不能服软，在世界人民面前也不能服软，这是他个人的政治正确，他要做伟大领袖，这是他的自然逻辑结果，所以他不能服软。第二个，他上台以后他是急剧的左转，我不是说政治上，经济上急剧的左转，国进民退，实际上对这个市场化进行了很多的钳制，打击了这个私有企业。在这种过程中，如果是这个中美贸易要达成协议的话，它有一个深远的一个结果，就是你要改变经济结构，实际上和习近平的方向正好是相反的。那习近平必须承认他这六年来的执政在经济上的政策是错误的，伟大领袖不能错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它是一个政治化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和美国达成协议的阻力显然是习近平，这个美国的经济顾问，总统经济顾问只不过把一个事实给揭露出来而已。
你看，我们注意到啊，就是这中国方面呢，当然习近平他是总管一切的啊，是吧？其实我们看到还有好多，就是在这个中美方面，他们应该起到一定的，特别是在经贸方面，他们应该起到一定的这个作用和分量的人物，包括李克强，包括王岐山，啊，包括甚至包括汪洋，汪洋曾经都来过美国，说过美国关系像这个夫妻。那么就是像这些，包括刘鹤在美国留过学的这些，学者和专家也好，或者现在高官也好，那么在这个现在出了就是双方就是交恶以来呢，就是在贸易战上交恶以来，大家看到王岐山的作用不见了，他也说他来他也没有来，刘鹤好像来了一次好像也没有怎么成功，汪洋也不出来，李克强也不出来，然后完全这个只懂这个。只抓党务的，只抓政治的，这个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只抓政治的习近平来主管这个中美这个这一切。那么接下来请教夏明先生，你就是在这个你认为这个就是中美这个关系这种贸易关系也好，政治关系也好，这种关系出于一种如果想把它趋于一种和解的一个趋势，那么谁是一种这个在里头起到一个主导的这个一个地位和人物呢？就是我们用英文的话，谁 play 一个主要的一个 role 呢？
对，今天的中美的这个贸易战呢，其实呢很多呢它是有政治那个基础的，因为中美的贸易其实有结构性的那个顺差了，在过去呢美国呢都能接受，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呢作为来料加工的国家，那么它的许多的那个产品呢那是中转的，它要从其他国家来进口进来，然后呢再增加它的附加值，让它再转口贸易的再出口给美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呢跟中国的贸易的增长呢往往同时呢也出现，就是美国比如说跟日本跟韩国或者跟东南亚那个像新加坡这些国家呢，它的贸易的那个就是市值呢也就会相应的减少，所以呢基本上的客观的经济学家如果来看美国跟东亚国家的贸易的话呢，基本上处于一种比较就是稳定的状态，那么它这里边呢只是有个贸易转移，就从日本比如说转移到美国转移到中国或者转移到新加坡或者转移到台湾等等，那么但是今天呢，之所以美国把这个事情做了这么大的文章，其实最主要就在于中美的这个互信和互利的政治基础那个破裂了。就像刚才那个库德罗，那么还有美国的就是中央情报局这些官员，他们认为中美呢进入一种新冷战，而且不仅习近平在经济上他出现就是这种倒退，而且在政治上呢展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而且对美国和对西方呢有极大的这种就是敌意，而且他另外还有在中共的这些所谓的智囊的忽悠下，似乎还有在2020或者2025了有个时间表，不仅要统一台湾，还要就是挑战美国霸权，成为世界的领袖国家，或者给世界的那个问题提供中国的解决方案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呢，就让美国呢就没办法接受给中国的现存的这个贸易和经济合作关系。所以我觉得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问题有两点。第一个就是说，中国的话呢，如果要真正的营造一种永久和平，它必须的跟美国把这个政治互信呢，那么要给建立起来。而这个政治互信呢，其实就是一个根本的制度问题。所以中美贸易今天打的，那么是一种制度的碰撞，最后的结果，那么如果中国真正的要有个长远的一个战略的思维的话呢，它就必须的改变自己的经济的一些体制，也就是说国家干预市场、干预经济，那么必须要得到一定的调整。另外的话，就是在整个消费 者，那么消费者作为市场的主权者，那么他的利益呢，那必须得到尊重。那么而消费者呢，同时又是选民，所以在政治上呢，那么选民的这个主权呢，也就算是民主选举，他的言论自由呢，也必须得到尊重。只有中国有了这么一种民主和自由的共和制的这么一个体制了，我相信呢，才能跟美国建立互信。
接下来是这个陈鹏鹏陈先生，你来谈谈。我想谈什么东西呢？就是从上世纪1990年代的末期到2000年的这个初期，是中国那个加入世贸组织的那段时期。当时中国做出很多的承诺，比方说在这个外企进入金融，外国的金融进入，还有新闻进入等等诸多的方面，又达成了一种，就是说我们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允许你来进入。但是现在今天呢，好多人就是批评中国，就是说你们没有承诺你们当初加入世贸组织的一些没有实现你们这个承诺，你们就放了空炮，就是导致今天这个就是这种贸易战的这个爆发。那么有一种人说，那很简单，如果中国这个按照当时的承诺，他现在继续这样做了，或者是中美贸易战开打之后，我现在就这么做了，那是不是就解决了这个整个的这个问题了呢？陈博文陈先生。
是的，事情说起来大也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事实上，中国政府只要履行入世承诺，只要回到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问题就解决了，贸易战就避免了。因为川普说的很简单，就是自由和公平的贸易。其实不要说是外国怎么说，看看中国自己的网站。尽管今天呢，《环球时报》在声称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好像有些例外原则，但是世界贸易组织给了他足够的机会。大家去查一查。2001年12月3号，中新网那一页上面写的中国入世承诺表，这个承诺表现在还摆在那里，白纸黑字谁都查得到。只要把这个承诺表拿来兑现，中美贸易战就完全避免了。这个承诺表上面写的什么呢？有的是一年，有的是2年，有的是3年，有的4年，最长是6年，也就是到2007年。就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做出了一系列的承诺，包括第一年干嘛，第3年要开放什么市场，第5年开放哪一场，第6年全部开放，包括这个电影呢、建筑业啊等等，还有市场准入、外国独资，全部都在上面，历历在目。这是中国自己的、中共自己的网站，自己的白纸黑字。那么你只要兑现了，今天的贸易战可以避免。说到这个贸易战的三步啊，其实中国政府的态度在发生变化。第一波，当川普打出500亿的时候，中共那边是抓狂，组织了大批的大报、大字报批判文章，猛批这个川普政府，甚至啊说是川普政府、特朗普政府是一群流氓，就是这个流氓。给人家君子贴上一个标签叫流氓，真流氓给人家君子贴上标签。然后这是第一波，这跳脚抓狂，甚至已经被打得满地找牙，还说以牙还牙。第二波，当这个川普提出2000亿美元这个准备清单的时候，中国那边媒体表示震惊，中国官方那震惊的潜台词就是没想到。那么第三波，当川普提出5000美元全部征税的时候，中国的官媒沉默了，转向沉默，转向低调，而且改了很多词汇，把贸易战不说贸易战，说成贸易摩擦，把这个，而且习近平现在这个南非发表言论说，贸易战没有赢家，意思不愿意打贸易战，准备给自己找台阶下，也就是说打下去的话，首先承认自己是输家。至于他说美国是不是输家，那要看现实，他自己已经承认是输家，他没有赢家嘛，就承认他自己是输家。那么也就是说，可能在为8月底2000亿美元到来之前做一个下台阶。所以这个再加上党内的权力斗争，这个习近平28号下飞机之后，不再面对一个什么局面。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习近平可以说内外交困，外面是中美关系处理不善，内部是这个经济下滑。而且刚才你们提到这个点名的这个事情啊，那待会儿再讲吧。
好，谢谢陈博文陈先生啊。现在我有好几个这个听众啊、观众，他们写进了一些评论，我想念一下啊。第一个叫离祸不彩，他说除了批判中共，还是有很多阴险的招数，比如找美国在华企业的麻烦，对美国进口产品设置通关的障碍，人民币贬值等等，刚才建立提到了，但是最多这些只能够恶心美国一下。那么还有第二个这个网友，他叫吴鹏，他说川普的大招就是全球零关税贸易啊，这就是和欧盟的这种，这才是贸易战的终极版本。零关税是中共无法跟上的牌，因为中共就增值税是它的产品的生产环节，这样在中共统治区生产的产品价格没有竞争力，这是网友吴鹏的。还有一位叫猫鹰，他说川普的梦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美国再次伟大的目的不是扩张侵略，而是建立更加公平、公正、自由、民主、法治的全新的世界。 那么这是这个这三位，我再顺便再念一个，就是有一个叫明东的一个网友，他说贸易战习近平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放弃中共对经济的绝对的掌控，实行市场经济，然后对接世界贸易体系，第二是走闭关锁国的老路，被世界贸易体系踢出来，第一种对中国人民有利，第二种对中共的集权统治有利，长期以往就会变成朝鲜那种国家。还有一个叫玉玺的网友，他说呢，中共就是看世界贸易组织这种国际组织没有执行力，丝毫没有履行世界贸易组织承诺的意思，于是日欧美欧美日这些经济体纷纷的达成了双边的协议，让世贸组织这种多边组织的作用日益下滑，中共再也没有办法靠违反 WTO 承诺来攫取利益。这是这几个这个网友的这个评论。那么下面我想请这个建立先生你来谈一谈这些这个网友这个评论，这些网友的评论，这些网友和观众的评论，是不是就是按照这个就是整个这个美中贸易战的它这个走势和趋向？刚才你们三位这个嘉宾也都谈到了，而这些网友的评论，你是如何来看？
我觉得这网友的评论都非常的准确，观察的非常敏锐。第一个，中国的这个招数，刚才我们讲的，一个是针对川普的选民，那这个川普已经有了反制措施，而且这个大豆的这个生产，这个粮食，如果中国不买美国的，但他们买这个南美的，那么这个就会增加南美的价格，那这个很多人就会又会转到美国，过一段呢又会转回来，但是马上这个即时的结果是农民会受到一些损失，这就是川普拿出120亿美元的援助方案，这样的解决的临时的问题，至少在中期选举之前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第二个就是降低这个人民币的汇率，这个降低人民币的汇率是在什么背景下做的呢？就是每个人都想拿着人民币换美元逃跑的情况下做的，而且最近呢，中国政府一直是限制资金的外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一降，那更多的人就要外逃，这个中国经济可能就要被抽垮了，所以这个策略也不好用。刚才有些朋友提到了就是零关税的问题，实际上真正的贸易战打到最后的结果，最好的结果就是零关税，这是自由贸易的根本理想。但是由于中国的这个经济状况他呢以及他的这个政治指导思想，他不能够放弃他的这个国营企业的这一部分，所以如果进行零关税的话，他和美国的贸易他就没办法进行下去了。而中国长期以来依赖贸易作为一个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发动机，因为三驾马车，由于这个消费国内消费上不来，因为这个权贵对于民众进行盘剥，这个国内的这个消费的力啊不能够培养起来。那么第二个就是投资，大量的投资带来很多的后置这个恶果，现在大家都已经看到了，产能过剩。那现在还是要更长时间的依赖于外贸。如果这个零关税，在中国经济下滑的情况下，能不能经受这个东西？这个是一个大家拭目这个以待的，可以观察的一件事情。那另外很多朋友讲呢，从制度上根本的改变，但是这个是个长期的事情。我想呢，中国如果真正的想在8月份解决问题的话，可能首先上从数字上先解决问题。我先这个降低一些关税，多买一些美国的东西，对一些产业减少补贴，然后在这个知识产权上稍微加强点监管，稍微这个停止一些或者缩小偷美国这个高科技的这个操作的这个规模。那同时呢，也这个不要再强制技术转让等等方面做一些指标上的让步，然后再考虑可能长期的应对策略。而习近平最近也提到了自力更生，这人们想到了这个文革时期闭门锁国的时期，也许啊，可能打着打着，习近平真的把国门给锁起来，那就真是非常可怕。但是我觉得走到那一步也非常困难。
杨建立先生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在某一方面，就是在刚才提到的那些方面，金融方面啊，知识产权方面啊，就是通讯方面啊，什么等等这些方面做出一些让步，然后汽车啊，制造业方面做出一些让步，那么是不是就是能尽快的解决问题，对这些有所帮助呢？但是我们现在能不能看到这样方的迹象呢？下面教授。
对，这就是这次贸易战呢，其实它涉及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本质。 因为我们知道了，其实贸易战，它的主要问题不仅是商品的自由流动，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商品呢，都是以就是数码化的、以信息的方式呢出现的。尤其是美国呢，作为服务行业呢，占了它的国民经济的绝大多数。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信息的流动，那么就成为美国的经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所以呢，中国呢，它不仅是要那个赌就是商品的自由流动，那么以关税的形式出现，同时呢，它要赌就是信息的自由流动。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非常奇葩的现象，就是像谷歌或者像面书，那么这些呢是在中国呢全是被禁的。那么中国人要出来了，就只有就是靠那个翻墙。而这里边呢，给中国呢其实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伤害。也就是说，中国的所有的人民和所有的精英人物和所有的决策者，他们其实每天呢都在进行着时时刻刻的各种决策。那么各种决策选择其实需要有重要的一个信息的一个条件。那么只有信息全面的情况下呢，你才能进行准确的决策。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信息战它的一个问题在于，中共的领导他没有一个全方位的信息，所以他对美国进行误判，对中国的实力呢也进行了就是误读。另外呢，就是中国的很多的精英，他们呢在误读，就是误导，就是中国的领导人。而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中国的领导人受到了忽悠。另外呢，就是非常悲哀的，就在于中国的现在的许多的老百姓，他们呢因为没有全面的信息，现在呢还表现得非常的亢奋，不仅说要打持久战，似乎呢好像要给美国呢就是扛到底，而且就说我们即使了，就是说打的就是最后呢什么都不剩，我们愿意过苦日子。这些呢都是一个信息不健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所以我觉得，当然信息的自由流动是这次自由贸易自由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内容。
观众听众写进来的这个评论，他说有一个叫桑威链，他说习近平的阅历和知识结构决定只能是一个狂妄的无知的保守者，开打贸易战都是习近平的意气用事，孤注一掷。他以为用金钱可以摆平一切，颠倒现有的世界秩序，社会主义就是奴役。还有一个叫沈小二的人说呢，升级贸易战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中国方面先不遵守贸易规则，不懂得平等与互惠互利，现在的这个贼喊捉贼只能呵呵了。我想请陈宝空先生注意这个评论的这个评论啊。他一个叫吕蒙先生，他说这波贸易战顶住了老美，中国未来是一马平川啊，顶不住老美，中国人的头上就会多一座塔。那么掩饰不住的是，老美怕中国的2025的实现，怕老美的地位或落到老二的位置，这就是根本的原因。陈宝空先生回应这位吕蒙先生的这个这种说法。
最后这位观众的说法就是这个中国网民比喻的，就是被人骗了还帮人数钞票。这一位就是一个代表，这个被中国政府忽悠了，还在帮中国政府呐喊助威，是义和团红卫兵思维。因为我说了，如果说中国去履行入世承诺，回应美国的这个自由、公平、公正的贸易需求的话，中国人民是最大的赢家。刚才这位观众应该看一看假疫苗、毒奶粉、地沟油对中国人民的危害有多大。如果说你的孩子还没有打上假疫苗，没有吃上毒奶粉，我呢就说你很侥幸。如果当你的孩子服了毒奶粉成了大头鹰这个吃了这个打了假疫苗出现了这个什么紧急的症状，我想你绝对会收回你这句话。那么我相信这个所谓这个世界贸易组织它的一个基本规则就是，你的市场就是我的市场，我的市场就是你的市场，全世界是一个统一的市场，不能够去讲这个什么国货什么外国货。中国的国货是什么？中国的国货就是中国的国营企业所生产的，就是被使命要保护的那些东西，那就是毒奶粉和假疫苗的这化身。所以刚才这位观众讲的话，我觉得他应该去深挖一下。另外有的观众讲的话，讲到习近平的本质，其实习近平的本质不姓习，他姓梁。他这个姓习是习仲勋的儿子，有改革开放的思想，他没有。他姓梁，他是梁家活的儿子。他年轻在梁家河呢待了7年，他就一辈子以这个当时青年时候停留在这个阴影和僵尸之下来治国。所以说到墨西哥讲这个，你们我们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三不折腾你们吃饱了撑的，这梁家河语言、土龙语言。现在他用梁家河思维来对付美国。所以看刚才提到美国对习近平点面非同寻常，因为这个不仅是库德洛点名习近平是中美经贸谈判的最大障碍，这个美国中情局高官和联邦局长点名习近平是新冷战的推手，而且川普在不久前说这个朝鲜态度反复是习近平在其中起消极的作用，他对此感到失望。这样的情况就是美国政府对一个领导人点名是非常罕见的，这本来是要留一手。
下面我们这个要谈第二个话题，就是中国这个假疫苗又开始掀起了一场大的风暴。 那但是从一个星期的政府行为来看，中国政府的行为来看，揭露假疫苗的文章都被删除了，网上的评论也被消音，抗议假疫苗的家长呢则遭到了警告，从这个汶川地震豆腐渣工程到三鹿的毒奶粉，再到近年来屡禁不绝的疫苗丑闻，中国当局为什么始终停留在维稳为优先的这种思维定势呢？中国不断发生假货的毒物的丑闻，未来要制止这类的这个人祸，政府能做和必须要做些什么呢？除了刚才参加第一个话题的夏敏教授、杨建立先生和陈伯公先生之外呢，现在我们也连线人在德国的资深媒体人常平先生，请他来参加这部分讨论。常平先生你好，常平先生你能听到吗？
哎，我能听到。
刚才我们是行，刚才我们这个讨论了是这中美中贸易战的问题，现在我们讨论这个中国的疫苗问题。那么在这次这个疫苗的这个问题上呢，就是这么大的风浪每次都起来，你觉得这次中国的官方的态度和以往的有什么不同？如果有的话，为什么不同？你先来谈谈你的这个观点和看法，常平。
首先据我的观察，这一次的舆论首先有不同，最大的不同是对这个民间舆论对官方的期待是有不一样的。在这之前的疫苗事件已经发生过若干次了，还有坑害婴儿的、毒害婴儿的毒奶粉事件等等，在这之前大家还是比较期待官方的，尤其是最高领导人的批示的。这一次呢，这个期待仍然存在，但是呢，相比以前来说，是弱了很多。甚至在还没有这个批示的时候，大家已经开始嘲笑，就是这个中国这个政府或者中国领导人作为一个交代批发商的存在。有很多人在李克强批示给人民一个交代之前，就开始嘲笑说他一定要批发胶带了，也有很多因为这个胶带大家把它谐音成这个封口的那个胶带。
胶带，对，
也有一些网民在几乎他批示的同时，做了一些行为艺术，就是把自己用胶带捆起来，用胶带把口
嘴给封住，
封起来。对，这个是很大的一个不同，在他批示之后，这种嘲笑也更多了。你说有网民，这个有一个比较流传比较广的帖子，写这个我给大家念一下，比如上海踩踏事件，你掷地有声，要彻查原因，给人民一个交代。这个长江帆船事件，你怒发冲冠，要彻查原因，惩罚犯罪，给人民一个交代。天津爆炸事件，你痛心疾首的，要彻查原因，给人民一个交代。深圳掩埋事件，你信誓旦旦的要彻查原因，要给人民一个交代。这次疫苗事件，你一如既往的要彻查原因，惩罚犯罪，给人民一个交代。你就是一个批发交代的。这个是就是网民对他的，或者说民众对他的期待是有所变化。但在另一方，你刚才提到，就是说这个领导人的批示是没有太大的变化，虽然他们试图去用一些新词，这个或者用一些更狠的词这个刮骨疗毒这样的狠话，但实际上呢，跟以前的他没有太大的这个区别。
我们大家都注意到啊，这次在中国呢，实际上这个假疫苗事件呢，实际上除了长春这个生物这一家以外，另外在武汉还有一家，它那个规模和这个危害那个程度，好像不亚于长春，但是长生啊，这个生物科技公司。那么为什么现在好像大家都把这个板都打到了这个长春这一家这个科技生物公司头上去，好像大家不听到什么这个武汉那个公司哪儿去了呢？就是。从这个我们大家看着曝光这个程度，武汉的公司就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这个，现在就不提武汉的公司，你去中国的网上查也好，就是他就基本上就是很少这方面的这个信息。那么为什么呢？就是只把这个长春这个高科技公司，把他的生物公司这主管也抓了好几个人，等等要严惩不贷。为什么这个 有人可以就是溜之大吉。那这个溜之大吉，你杨先生，你来谈谈你的看法。
对，你刚才提到了长春的公司和武汉公司处理的方式不一样，一个是已经逮捕了啊，另外一个呢是行政处分，让人没办法不进行阴谋论啊。刚才你问到这次中国官方在处理假疫苗事件又和以往有什么不同，我觉得呢整个官僚的反应基本上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一样，就是说能压制就压制，能控制就控制，控制不住的时候想办法去灭火。他的主导思想仍然是维稳的，维稳的直接结果就是我话语权不能给你放在民间啊，无论它是什么性质怎么来办，得官方说了才是这个正确的，你民间不能够设置议题，这个是维稳思想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结果，这次和以前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两个最高领袖啊做了批示，而且用狠话做了批示，这又不得不让我进行阴谋论一下。刚才我说了一个阴谋论，就是说因为这两个公司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它不可能没有深厚的政治背景。
对，
但是美的背景是谁在干什么？为什么这样的这个人这样处理，那个人那样处理？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区别？
我们都看到了，什么胡锦涛什么都视察，什么江泽民，还包括张德江都视察了那个长生生物。
好，我继续讲，就是说我们不要忘记了习近平出访之前的那个党内的政治斗争。当习近平进行严厉反腐和往左转的时候，党内人很难对他进行挑战，因为什么呢？往左转虽然大家不喜欢，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它有它正当性，那么反腐更有正当性，他不好借这个议题来反他。但是正因为这两个事情，他得罪了很多很多的人，那这些人等待时机要借其他议题来进行这个反制，那出来了啊，议题出来了，一个什么个人崇拜，一个中美贸易战打得这么烂，那个疫苗的事件出来了。疫苗的事件它和那个这个什么这个长江帆船还不一样，那个虽然非常的痛苦惨痛，
设计的人少，
设计人少过去就完了，毕竟过去完了，这个小孩中了疫苗还有几十年呢，到底会出什么问题，就可能是没完没了，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长期议题。这个时候如果习近平处理不好，就成为党内反制他的一个重要议题，也李克强要处理不好，很可能就成为让他继续地位削弱的一个议题，所以这个时候大家纷纷表态。我认为这次有什么区别的话，只有这两个领袖的发言有所不一样，造成了官方反应上的略微的不同。
建立杨先生，你提到这个，就是一般来说政府都是以维稳为这个，我突然想到一点，就是前几天他们在网上出现的一个，就是赵紫阳当年说过的一句话，就是别的国家别的执政者都是居安思危，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居危思安。如果这是真是赵紫阳说的话，也挺有意思啊。这个下面教授你来谈一谈，中国是不是一切的事情，不管什么突发事件、说灾难性新闻，都一切都归到这个要这个维稳这一点上来呢？
对，中国共产党呢，本身呢，我就觉得是问题的本身呢，因为CPC 在我的研究中，那我就说第一个 C 呢是腐败，那么 P 呢是污染，然后第二个 C 呢是犯罪。其实你看中国共产党的治理呢，对待这些儿童，那么其实就是一种犯罪，因为他没有就是真正的人文关怀。那么同样的，当儿童的这些事情出现，无论是与毒奶粉，还是与毒疫苗，还是与四川地震的垮他的这些学校的校园豆腐渣工程，他最后处理的方式也展现出他不那个就是在意他的这些孩子，他也不在意他的干部，那么他也可以就是说无论是毒奶粉或者毒疫苗，他可以枪毙一些人，那么他可以抓一批人。那么今天的这个事件呢，当然为什么长生公司闹得这么火热了，其中最主要的因为它涉及到高干，因为长生公司它的那个就是董事长的父亲呢就是高迪呢，以前呢是在吉林省呢做过就是省委书记，所以呢他的这个就是家族呢这个炫耀财富的这种高调的这种生活方式呢，当然激发起了中国老百姓的许多的不满。但是另一方面呢，你可以看到了中国政府这一次他做的那个跟以前处理呢没什么区别，在于李克强的这种表演，人们已经起底就发现了他今天这个照片呢，就是两年前就是发 发表的。两年前的毒疫苗事件，他用同样的照片说的是同样的话。那么所以中国的有许多的家长和网民就说了，今天呢也一样的，就中国政府是高高的那个举起，然后呢轻轻的放下。对，所以呢他们的这种最后呢，你看到就是交代了，就是第一要去维稳，要去抓那些就是追求真相的人。那么第三呢，这个事情呢最后不了了之。那么第四呢，就是有一大批的那个受害者了，其实是那个投诉无门，最后呢只有默默的就是那个在痛苦中煎熬。但是呢，中国现在积累起类似的这种那个带爆的这些人呢太多了，也就是说现在呢中国有这么一些人受到各种的伤害了，现在在一个事件中都没法取得合理的解决，但是他在社会中呢不断的累积。那么所以中国的未来的事件的发生就在于任何的点火，任何的爆炸了，都可能引起许多的所谓的无利于攸关者的围观起哄，让他参与。所以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中国政府呢，他现在这种维稳模式呢，在不断的玩火，坐在火山上要去维稳，还能持续多久？
谢谢夏明教授的评论。我念一个，就是52等公民一个网友的这个观众的这个评论，他说，前国家药监局长郑晓宇因为腐败乱批假药导致许多人死亡而被判死刑，惩治力度够大的吧，又能怎样呢？奶粉有三聚氰胺，幼儿园有红黄蓝，健康有毒疫苗，婴幼儿作为家庭的未来，国家的未来，却受到这样的待遇，是没有良心，是可耻，是犯罪，是老百姓的悲哀，是施之恶者太坏吗？也不完全是。难道我们自己没有责任吗？平常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自己造成伤害就嗷嗷叫，我们是受害者也是施恶者。如果我们仍然能活在谎言当中，也许会麻木不仁，会伴随我的一生。这是二等公民说，破空先生、陈先生，你来了评论这位这个网友的这个评论。
对，网友说的就是一个实质，这个假疫苗也好，毒奶粉也好，是制度之伤，它真正的深重的罪恶是一党专政的制度缺少监督，缺少制衡。说假疫苗它的关键词是假，说这个假呢，延伸的东西都是假的，比如说这个中国官方媒体党媒所表现的这个谴责是假的，这个习近平的震怒是假的，李克强的批示一查到底是假的。刚才这个长评提到李克强是交代批发商，说得很对，其实还爆了一个重大的政治丑闻。这次李克强发批示批示的内容跟他两年前2016年对假疫苗的批示一字不差，一模一样。还有一个发的相片，那个媒体发的李克强的相片也都一模一样。居然两年了，李克强没变样，还是两年前的相片照发。你说懒政懒到什么程度？当年的这个中国一看那个朝鲜搞这个核试爆，每次外交部发的声明都是一模一样，什么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啊，又是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等等，一模一样。我当时就是多么懒啊，连一个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都不去改了。现在的总理懒到这个程度，这个媒体懒到这个程度，为什么说他是假的呢？如果说你媒体是真的，那么你就不要搞筛选，不要去屏蔽老百姓的语言，开放互联网，开放言论。如果你的政府是假的，说一查到底，对不起，那就不仅要查高官，还要查制度。那么新闻自由、司法独立，让这个案件独立的得到司法的审核，去看背后究竟是什么权钱交易、官商勾结。如果说你是一查到底的，你是真的，那么你就让这个老百姓舆论监督、舆论说话，然后才能够杜绝。否则的话，他这个一再重复，说在这里提到了，就是说这个说有什么不同，完全没有不同，完全是一样的。刚才坚立说的权力斗争，我赞同。只不过呢，这个权力斗争究竟对哪方有益还很难说。比如高俊芳背后究竟是哪一层高官？这个高官属于习势力还是反习势力，才能够决定最后权力斗争的方向是什么？说这个中国网民啊，有一个总结说得很好。说当年的日本也是在东北搞了个731细菌部队，啊，现在的中共呢，在东北搞了个长春长盛公司，就有一个伪军呢，给这个皇军去报告，说报告皇军，我们当年的731细菌部队复活了，啊，被支那人复活了。皇军说真的吗？说是，说支那人改了个名字叫长春长盛，表示长生不老的意思，啊，这皇军就说啊，支那人大大的厉害。那个伪军就纠正说错了，皇军这个现在你这个语言太老了，你应该说厉害了支那。另外呢，这个魏军又向皇军报告说有两点不同，说当年的这个我们的731部队啊，细菌部队杀的是成年人，他们今天的长春长盛杀的是儿童。还有一个不同，当年的这个731部队是免费杀人，今天的长春长盛是收费杀人。说这些网民的语言啊，才是真正的人民的心声。
有一位观众他叫朱小义，他的说啊，说曝光假疫苗的主编被免了职，记者被停了职，儿童家长被监控，疫苗有啥好说的呢？说谎作假靠种鸦片起家，共产党领导一切，不做毒奶粉毒疫苗又做啥呢？ 那个长明先生，你来评论这个观众的说法是不是有点极端？
一点不极端哈。这个刚才这个陈伯坤先生已经提到了，这次很大的不同就是这些网民的这个觉醒，从这一次事件看得出来。都不光是这一次事件，它是之前的一个积累，到这一次呢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民众越来越多的民众比较清醒的意识到自己的处境。这个处境是什么呢？就像刚才几位嘉宾都提到，这个疫苗啊，按说这一次它不是从直接的伤害来说，它不是最严重的，还没有爆出死人的，甚至直接这个受害的，都比以前的这个几次疫苗事件，这个毒奶粉事件，都要少得多。但是它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一种恐慌。第一是恐慌，因为它是一个长期的疫苗，它不是普通的这个防病治病，它是防止大规模的，这个而且大面积致人死亡的这个疾病的发生。那而且它是可能很多年甚至是一生的这样一个防疫的问题。那很多家长发现自己这个处在其中，而且呢，它不像毒奶粉，我中等阶级，我去香港买奶粉，我就把这个事情就解决了。疫苗的事情，它重新再打，其实是一个风险很大的事情。所以呢，大家发现自己原来在其中是摆不脱的一种恐惧。再一个呢，以前你知道，大家有一句当李嘉诚要撤资的时候，这个《环球时报》带头喊的一句口号叫"不要让李嘉诚跑了"，很多人都跟着喊。到现在，大家发现李嘉诚其实是有办法跑的，真正跑不掉的是这些普通民众。啊，这是一个觉醒。另外一个觉醒呢，就是有一句话，本来在贸易战的时候就开始流行，叫做"你不是我们，你是那个代价"。就是中共的宣传中一直有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你要打赢这场贸易战，也要解放台湾，或者也要什么，
你是那个代价。
很多人发现，对，原来我们是那个代价。这次疫苗事件呢，让这个事情坐实了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庭是这个代价。
有一个网友叫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他说疫苗问题是新的常态，希望大家请大家努力的适应。建立你是不是大家应该努力适应？
说起常态的话，实际上处理疫苗这样的这个质量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它是一个正常社会的正常的一种法治问题和新闻监督问题。但是到了中国，就成了一个最高指示的问题了啊！最高这个领导不发指示，就没办法解决啊。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的处理方式基本上是维稳的方式，每次出了这样的事件，它都是经过精细计算，而不是法治的常态下的结果。它是一个精心计算，我把这个官员调走了，到那任职了，会不会影响背后的哪一个这个派系？我把谁判刑要枪毙还是多少年，都是经过精细的政治计算而决定的。这种决定的结果以后，使得人民进入一个新的危险中。比如说现在打疫苗已经没有厂商的这个明确的标示了，那大家那个到最后我找矛头都找不着了。现在矛头不能对着党和中央，
对，
那政府，但我矛头对着厂商都找不着了，现在一个危险。另外一个，党管一切，既然党管一切，党就要负责任。那么既然你定义一尊，你就要负责任啊！在中国有权无责，这是一个常态。这个常态将会继续下去。我发了个推，我说这是中国官员所有的这个叫权力特供，他特供这个食品、特供药物、特供空气，他权力还特供。这个特供的权力有什么特点呢？我只要权力，不要责任。这个就是中国的一个常态，我们不能再接受这样的现实。
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时间不多了，那么请这个夏明教授来有两分钟，你做一个你的这个结论。
我们经常呢就会发现呢，我们的很多的病痛，我们的病症呢，不是因为我们个人的个人生活的原因，而是因为我们的制度的原因。你如果生活在其他国家，你就不会有这种问题。所以我就认为呢，今天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对我们的根本的生命的安全，对我们根本的生命的健康，我们应该采取一些行动，让这个国家犯罪了不能继续下去。
还有半分钟留给陈伯坤先生吧。
每一次遇到这样重大的人后，中国政府是三部曲、三板斧。第一把斧是领导人表示假装震怒，你严查批示；第二把斧是媒体表示假装谴责，然后暗中删贴那个封锁；第三板斧是把这个矛头对准受害者家属，把受害者家属作为维稳对象和专政对象。这不仅是政府的卑劣，而是中国这个民间、这个民族的最大悲剧。
好，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讨论就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这个夏明教授和陈梦工先生，还有杨坚立先生，还有常平先生，感谢你们几位的这个精彩的评论啊。欢迎您到这个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是 YouTube 现场来观看焦点对话。那么我是海涛，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